想象一下啊，如果你是那个每天能决定全球30亿人在手机屏幕上能看到什么内容的掌权者，
哇，那压力可是相当大的。
绝对的，你可能会理所当然的觉得，就是手里最强大的武器，肯定是一套极其聪明、算力深不见底的 AI，对吧？
一般人都会这么想。
但是啊，在我们今天要拆解的这份深度对谈资料里，也就是 Instagram 的现任负责人 Adam Mosseri 的一场极其硬核的访谈，他却承认了一个完全相反的事实。
怎么说呢？确实非常反直觉。
没错，他说，在这个 AI 只要几秒钟就能写出复杂代码的时代，决定胜负的终极武器根本不是算力，反而是一种那个极其模糊、高度感性的人类特质，他称之为品味。
对，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科技巨头高层视角，就是在现在这种普遍的 AI 焦虑叙事里，未来的世界好像非黑即白，你要么是创作算法的人，要么就是被算法取代的人。
是啊，打工人天天都在焦虑。
但这位处于风暴中心的高管呢，他并没有去鼓吹什么 AI 将吞噬一切，他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更加微妙的现实，就是当制造这些事本身的成本趋近于零的时候，人类那些不可量化的直觉啊，还有人际间的化学反应，正在迎来史无前例的溢价。
是，所以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不论你是一位正面临行业工具大洗牌的科技从业者，还是一个试图在算法里寻找流量的内容创作者，又或者，哎，你可能就是单纯觉得最近信息过载，想搞懂这个世界运转的底层逻辑的终身学习者。
我们的受众其实非常广。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使命非常明确。我们要带你绕过那些高深莫测的行业黑话，挖掘出关于算法运作的残酷真相，还有 AI 到底是怎么在暗中重塑团队协作的，以及最核心的一点。
也就是为什么你的那些人类缺陷，可能正是你未来生存的最大筹码。
没错。这是一场关于我们如何在未来10年重新定位自我价值的探讨。好的，那让我们先来拆解一下工作方式的巨变。既然 AI 正在接管工作，首当其冲的绝对是那些创造产品的人，对吧？
毫无疑问，冲击是最直接的。
资料里揭示了一个正在发生的剧烈结构转变。过去在大公司里，一个标准的产品开发团队常常被大家戏称为“十三太保”。
哈哈，这个比喻很生动。
里面有 iOS 工程师、安卓工程师、后端产品经理、UI 设计、数据科学家等等。每个人都有极度清晰的护城河，谁也别碰谁的领域。
对，壁垒分明。
但就在今年，这种庞大的阵型正在迅速向一种4到6个人的微型作战舱转变。这感觉就像是，怎么说呢？从一条界限分明的工长流水线，突然变成了一个爵士乐四重奏乐队。
哇，这个爵士乐的类比真的很绝，抓住了核心。
是吧？就是你不能只盯着自己眼前的乐谱了，你必须能听懂别人的乐器，然后有人缺席的时候，你得立刻补位。
没错，在以前的那种流水线模式里，职能边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你跨界的学习成本太高了。但现在，一种被称为全能型产品人员的岗位正在崛起。
这个全能型是怎么个全能法？
为什么边界会被打破呢？因为很多曾经被我们认为是高度专业的工作，它本质上依然是机械性的执行。打个比方，过去如果你想知道用户在 App 的哪一步流失了，对吧？
对，做漏斗分析嘛。
没错，你需要专门的数据科学家花好几天时间去写 SQL 查询语句，调取数据库，做那些复杂的漏斗转化图表。但今天这种基础的数据提取和生成，AI 一瞬间就能搞定。
秒出结果。
对啊，这就意味着一个只要懂一点点数据逻辑的产品经理，完全可以借助 AI 自己一个人把这些活全包揽了。
哇，如果你现在刚好在这个细分专业岗位上，听到这儿估计背脊发凉了，尤其是设计界群体，那个现在硅谷不是非常流行一种叫 vibe coding。就是情绪编程的工作流吗？
对，这个词儿最近特别火。
只要你动动嘴，用人类的大白话描述一下你想要的界面，像 Claude 这样的大模型几秒钟就能给你生成一个功能完备的 App 界面。甚至很多人看一眼就能识破，说哦，那个排版一看就是 Claude 的风格。
是的，特征很明显。
那既然构建一个东西变得这么廉价了，专业设计这儿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令人惊讶的是 ，Mosery 在访谈里反而极其看好设计者在未来的角色。
这里面的逻辑非常值得深思，就是当如何构建的成本被 AI 无限压缩之后，决定应该构建什么的能力，就成了团队里唯一也是最坚固的护城河了。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词，品味。
没错，全才时代并不是说专业技能彻底没有了，而是它淘汰了机械的专业，留下了有品位的专业。
这个区分很重要。
对，未来一个优秀的设计师，他的核心价值绝对不再是画出那种像素级完美的圆角矩形了，而是他对产品战略的理解，对用户的同理心，还有那种对商业审美的敏锐直觉。这种直觉目前 AI 是绝对无法参数化的。
为了适应这种未来， Mosery 列举了几个关键特质，毅力啊，快速学习能力啊，极度自省。但我最喜欢的是他提到的一个机制，好奇心和愿意出丑的勇气。
那个学俄语的例子，对吧？
对，他用学俄语来举例说，你能学好一门复杂的语言，最准的预测指标其实就是你是不是那个不怕发音可笑，不怕被别人当众纠正的人。
面对 AI 工具也是一样的。
完全一样，你必须敢于在一个本来不属于你的专业领域里非常笨拙的去试错。
这其实就是一种在极度不确定性里自我以待的心智模式。那这其实就自然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什么问题？
既然四六个人的微星团队就能运转了，底层的代码甚至 AI 都能免费代劳，那么人类这么宝贵的大脑算力到底应该集中火力攻克什么？答案指向了战略和管理。
等等，这个推论让我有点转不过弯来。如果说商业世界里有一件事是极度依赖海量数据，依赖竞争对手指标和市场宏观逻辑的，那就是制定战略了吧？
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
继而 AI 掌握了市场上所有公开的数据，处理信息的速度比我们快几百万倍，它难道不应该是那个最完美最理智的终极战略家吗？为什么还要靠人类的大脑？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直觉误区。你其实是把战略啊假设成了一道数学题，觉得只要计算就能得出唯一正确答案。
难道不是吗？
当然不是。如果你深入到商业运作的真实图景里，你会发现真正的战略从来就不是一份看起来无毫破绽的四平八稳的正确报告。访谈里有个极其锋利的观点，一个好战略必须是具有争议性的。
具有争议性，意思就是一个聪明的正常人完全有正当的理由去拍桌子反驳他。
正是如此。你想啊，如果一个战略没有任何争议，那说明这是所有人的共识。既然是共识，那你只能和竞争对手去拼毫无保留的体力执行了，对吧？
大家都在做一样的事儿。
对， AI 最擅长干什么？就是基于历史数据给你一个最安全挑不出毛病的尝试性建议。但这也恰恰是你的对手用 AI 一秒钟也能得出的建议。
那就没有壁垒了啊。那真实的战略需要权衡什么呢？
真实的战略要考虑团队现在是不是士气低落，即将出台的监管政策是不是很模糊，还有品牌那些不可触碰的基因，甚至你需要抛出一个看起来有点疯狂的愿景，仅仅是为了吸引市场上那些最桀骜不驯的顶尖天才来加入你。
哇，这太复杂了。
是的，这些充满人性幽暗和光辉的变量， AI 根本无法在现有的权重模型里去平衡。除非你给 AI 设定极其严苛的人为约束，否则他给出的战略永远是正确的废话。
难怪资料里引入了科幻作家 Cory Doctorow 的那个隐喻，半人马与反向半人马，这个画面感真的太绝了。
是的，非常生动。
我们都想做那个神话里的半人马，人类的大脑高高在上，掌控着战略方向，而下面马的身体，也就是 AI 提供那种不知疲倦的执行力，这是我们想要的。
那噩梦就是反过来了。
没错，反向半人马，马头人身，让 AI 在上面发号施令定路线，而人类变成了长得腿的肉体工具，在那边盲目执行， 就像是那种被困在算法系统里盲目奔跑的网约车司机。
所以，在 AI 时代，人类领导者的角色完全变了。最好的产品领导者不再是那种每天能想出100个点子的创意发电机了，而是变成了策展人。
策展人，像博广那种。
对，策展技术，策展理念，更关键的是策展人。你要确保把几个不同背景的聪明人塞进同一个微型作战舱里，他们能产生良好的化学反应，建立一种脆弱但又坚固的信任感。这种团队的 vibe， 也就是氛围，创造的价值远远大过单纯的能力相加。
明白了，那既然我们聊了产品是如何被造出来的，现在咱们得切换一下视角了。我们要看看这个产品或者说算法本身是怎么策展全球30亿人的信息流的。
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部分。
说实话，我一直对算法有个巨大的误解。我以前总觉得，如果算法天天给我推手冲咖啡的视频，肯定是因为它的数据库里给我贴了个标签，它理解了手冲咖啡是什么意思。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对吧？
绝大多数人都有这种幻觉。在过去10年里，支撑那些庞大推荐系统运转的底层机制，其实是一种叫嵌入模型的东西。
嵌入模型听起来很极客。
说白了，算法它根本不懂什么是咖啡，它也不懂什么是幽默或者悲伤。它运作的方式就是把你所有的行为，你看完一个视频用了几秒，你划过的速度，你点赞的时间点，全部映射到一个巨大无比的，可能是7维甚至几百维的向量空间里。
我的天，所以在这个空间里我根本不是一个人。
没错，你根本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你只是一串极度复杂的数字坐标。算法只是在做极其冷酷的数学距离计算，他发现你的数字坐标恰好和某个咖啡视频的坐标离得很近，于是他就把视频推给你了。
哇，发现自己在系统的眼里只不过是多维星图上的一个数字，这种感觉说实话有点惊悚。
确实很冰冷。
既然它完全是个难以理解的数学黑盒，那现在大家都在说的大语言模型，也就是 LLM， 它是怎么改变这个局面的？
大语言模型在这里其实扮演了一个翻译官的角色。过去那些多维的数字星图，连人类工程师看一眼都觉得头疼，非常晦涩，
就是一堆天文数字嘛。
对，但现在你可以让大语言模型去盯着星图上密集聚群的那一坨数据点，然后给它下个指令说，哎，你用人类的语言描述一下这群数字到底代表了什么。
它能看懂？
它能。大语言模型就会把它翻译成，哦，这片区域代表的是喜欢复古手冲咖啡器具的重度发烧友。
哇哦，
这就打通了数学黑盒和人类认知之间的桥梁了。平台终于可以用大白话向用户解释算法偏好，甚至让用户自己去微调它了。
这就引出了一个我经常听到的轮环拷问，那个既然算法在几十亿的坐标系里猜我们的喜好这么费劲，还要找翻译官，那为什么平台不直接把系统恢复成最简单的按时间顺序排序呢？
很多人都在呼吁这个。
对呀，把选择权交还给用户，按时间流看朋友的动态，就像一场舒舒服服的老友聚会，这不是最完美的吗？
听起来确实非常美好，但是在几亿甚至几十亿用户的规模下，如果真这么干，这个机制会在几小时内迅速崩溃。
为什么？因为设计一个系统其实就是在设计一套激励规则。如果你强制用纯时间排序，你其实是在物理层面上奖励那些疯狂制造噪音的人。
我好像有点理解了，就是好比一个本来挺安静的城市广场，如果规则变成了谁嗓门大，谁抢过话筒的次数多，谁就能霸占广场。
没错，那你最好的朋友可能一周才精心修好一张风景照发出来，但是那些营销号啊、新闻机构啊，他们一天可以通过自动化工具发50条内容，在时间流里，你朋友的心血瞬间就被信息的洪水彻底淹没了。
机制就是这么残酷，系统不仅是在展示内容，更是在管理用户的注意力分配。虽然算法推荐天天被大家骂，但平台在后台是做过极其严格的大规模盲测的。
数据怎么说？
数据证明，如果真把界面切回纯时间排序，用户的整体活跃度和满意度都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人们在情感上怀旧，但在实际行为上，如果没有算法来当噪音过滤器，社交平台是根本没法看的。
那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算法负责决定信息流的生死。那当这条信息流里开始涌入海量的由 AI 一键生成的完美合成内容时，会发生什么？
这可是现在的热门话题。
对啊，现在网上到处都是那种 AI 生成的绝美风景，毫无瑕疵的虚拟模特。对 Instagram 这种极度依赖视觉刺激的社交平台来说，难道不是一场摧毁真实性的灾难吗？
令人意外的是， Mosari 在对谈里非常明确地表示，这不仅不是灾难，反而是一股强劲的顺风。
等一下，顺风？这怎么讲？
因为权力的天平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倾斜，从传统的庞大机构转移到了那些具有独特视角的个体身上。
它的底层逻辑是不是说，当这种完美的合成内容变得像空气一样到处都是，而且完全免费的时候，最精致的排版和毫无瑕疵的画面不仅不再稀缺，反而会迅速贬值？
对，就是完美通货膨胀了。
完全通货膨胀了，这个词用得好。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人们反而会爆发出对那种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类的极度渴望。
完全正确。这就是为什么平台的应对策略不是去封杀 AI 内容，而是建立透明机制，短期内给 AI 内容打标签。但长远来看，访谈里提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推演。
什么推演？
在未来，当满屏都是逼真的 AI 内容时，我们真正需要打标签去保护和认证的，反而是那些100%由人类使用相机拍摄的稀有内容。
哇，这就完全反过来了。那为了让真实人类能被看到，他是不是提到了 TikTok 的某个机制？
对，他坦诚非常钦佩竞争对手 TikTok 的探索式推荐机制。传统的推荐是剥削式的，知道你爱吃甜的就死命给你喂甜的，
把你困在信息茧房里。
没错，但探索式推荐承担了打破这种安全感的风险。他不仅给你推流行巨星，还会试探性的给你推一首极其冷门的非洲放克音乐。哪怕你滑走了，但只要你停留了一次，他就为那些小众的真实创作者撕开了一条破圈的裂缝。
聊了这么多宏大的系统和机制，咱们最后把视线落回到掌控一切的具体的人身上。作为决定几十亿人数字生活的高管，他在现实生活中是怎么面对这种压力？他网上的外号好像叫失望的老父亲，对吧？
哈哈，对，这个充满调侃的外号背后，其实是科技巨头与用户习惯之间永恒的张力。资料里他极其坦诚地回忆了2009年，他主导 Facebook 信息流大改版。
结果怎么样？
结果产品一上线，他看到的第一条用户评论就是极其不堪辱没的侮辱。
骂得很惨啊。
对，但他后来想通了这个心理机制。这就好比你每天都在自己那张熟悉的工作桌前工作，突然有一天我连招呼都不打，冲进去把你的桌子彻底重新布置了。不管我的新布置在数据上有多高效，你的第一反应绝对是暴怒，
因为你打破了我的控制感和肌肉记忆。
没错，但即便他有这种同理心，他们还是会犯下极其昂贵的错误。比如2019年，他们把对抗 TikTok 的短视频产品 Reels 错误地建立在了快拍，也就是 Story 的架构之上。这可以说是个灾难级的决定。
为什么说它是灾难级？因为快拍的交互机制是快速点击跳过，就是那种 tap through， 而且大量用户是静音看的，对吧？
对，但短视频需要的是向下滑动，是那种向后靠的沉浸式体验，还极其依赖背景音乐。把沉浸式的行为强行塞进快速浏览的 UI 里，彻底打破了用户的行为闭环。
所以就导致他们在疫情期间完美错过了几十亿人居家渴望娱乐的那个爆发期，
是个非常深刻的教训。而且这种在产品架构上的挣扎，其实也延续到了他作为一个父亲对待家庭数字生活的态度上。
他怎么管孩子的？
他有三个孩子，10岁、8岁和6岁。他的核心机制不是一刀切，而是代币系统。比如做完3次半小时的作业才能换周末90分钟的屏幕时间。
我觉得这里出现了一个极度迷人的矛盾点。一方面他严格限制孩子的屏幕时间，甚至支持学校全面禁用手机。但另一方面资料里又说他亲自陪着10岁的大儿子用我们刚说的 Vibe Coding， 在孩子只会用3根手指打字的情况下，硬生生用 AI 生成了一个超级马里奥游戏。
对，带皮肤商店的那种。
是啊。他一边把手机锁进抽屉保护孩子大脑，一边又强迫孩子用最前沿的 AI 工具。 这种看似撕裂的冲突，他自己是怎么逻辑自洽的？
这恰恰完美呼应了我们刚才说的半人马理论啊。给孩子设定严格的屏幕时间，是为了防止多巴胺算法剥夺孩子的专注力，这是拒绝让孩子成为反向半人马的腿。
哦，
而陪孩子用大模型写游戏代码，是在教他如何掌控 AI， 成为那颗发号施令的半人马的大脑。无论是管理30亿人的算法，还是管3个孩子，永远没有非黑即白，一切都是权衡。
没错，权衡。回顾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其实我们一直在拆解 AI 时代的各种幻觉和真相。我们看到底层团队规模被压缩，逼迫打工人必须进化成有品位的策展人。我们也弄懂了算法根本不是什么知心朋友，而是一张冷酷的向量地图，
还需要大语言模型来当翻译。
是的，最重要的是，在这个代码能一键生成、完美图片泛滥成灾的时代，真正稀缺和昂贵的反而是团队里那种无法被量化的信任氛围，还有面对未知敢于出丑的好奇心。
机器越是能完美模拟理性、高效和精美的外表，这种完美无瑕疵的完美就越会在人类社会中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那么，在这次深入探讨的最后，顺着这个机制，我想给你留下一个可能有点挑衅性的思考。既然资料里提到，未来我们可能会专门为纯人类用相机拍摄的作品打上稀有标签，那你想象一下，在不久的将来，当 AI 能够极其完美地模拟出人类的严密逻辑，甚至模仿出非常自然的幽默感的时候，
我们作为真正的人类创作者，会不会为了自证清白，开始故意在内容里保留瑕疵？
没错，比如故意留下一个剪辑上的小失误，一段不合逻辑的结巴，或者一次并不完美但极其真实的情绪碰撞。
所谓的未经修饰的人类缺陷，会不会在未来的数字世界里成为一种最高级、最难以伪造，也是最昂贵的身份象征？
哇，这个脑洞非常大，但也极其合理。
感谢你的聆听。在这个不可预计的技术浪潮里，请继续保持你那份愿意出丑的勇气。我们下一次深度解析再见。